后2011年11月1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醒悟的回转。
用我们也伸出我们的手，让耶稣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在圣经路加福音10章39节到41节说道，耶稣进到一个村庄，有个女人叫马大，接耶稣到自己的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侍候的事多了，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单单的定睛仰望耶稣吗？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吗？让我们来透过一下这首诗歌，再次跟主说，我愿深深的爱你，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莫你单单寻求
生命来回应神，让我们真的是深深的爱着神，因为他是喜悦我们的，因为他是爱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么的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渴慕，来到你的面前，让主你所喜悦。主，让我们单单属于你，也仰望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让我们回转定睛在你面前来仰望你， 让神你所喜悦。愿恩典的神不断地将你的恩典领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经历你，享受你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这个台湾的大概五十年以前，那有一个宣教士叫做甘维林，他来到台湾，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教的宣教士。他虽然在台湾不是那么的，在我们当中或许比较多人不知道这个人，但是他是第一位外国人进入今天的日月潭的一个宣教士。他的过去的活动很多都是在这个彰化地区。他有一只这个小小的钩吹哈，那他常常就是分一支钩吹哈，就说一句话哈，讲上帝判见件，上帝判见件。很多人都好奇哈，就出来看看到底为什么神明人这样判见哈，有人讲上帝判见件，那大家很好奇就出来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通过聚集当中，通过这句话，让这个很多人聚集之后，他就开始宣讲耶稣的福音。很多人听见就很感动，上帝判见件这句话就成为了他在宣教历程一个很重要，在彰化地区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也通过他所做的事情，让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他在喊的这句上帝判见件的时候，不只是穷人，不只是富有的人，很多好奇的人都会出现在他的这个人群当中。那他就对他们宣讲耶稣的福音，他就对他们宣讲上帝国的福音，许许多多人就因此被建立。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去认识神的恩典？我们是不是有了渴望、渴慕来到神的面前来享受这样的恩典？这些人是因为这一句兄弟潘静这样好奇来了之后，他们就因为甘伟林牧师的宣讲，让他们了解耶稣的福音。今天你来到教会里面，你要怎么去认识神的话语？或者说你来到，你有没有渴慕神的话语，在这当中去认识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来看一处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些经文我们都常常念、常常看。那我们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呗，来。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财产。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乡里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下，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四福音书里面只有这个地方有记载浪子回头的故事。那浪子回头这个故事，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人称它为叫做穷人的福音。应该说路加福音从这个四福音里面，有人把它称为叫做穷人的福音。但是我比较期待的是， 应该把它叫做全人的福音，因为这个福音书里面它所包含的是一个不管你是长得高矮胖瘦，你是富贵贫贱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有人说它是穷人的福音，因为路加福音大部分都在谈到这一些穷困的人，这一些失丧的人，这一些罪人。但是其实应该是说，这不管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跟耶稣的救赎，所以有人也把它称为叫做全人的福音，因为它包含了不管所有什么样的人，他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法国的这个文学家有一个叫做耶列斯特这个人，他说认为啊，他说四福音书里面啊，路加福音里面，他觉得第十五章里面，他是这个大概这个故事，就是啊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是一个大家都能够啊懂，也能够听见，都能够理解，也最喜欢的，也就是最脍炙人口的一段。他说这一章里面应该称为叫做福音中的福音，很特别。为什么把它称为叫做福音中的福音？因为他这个故事里面，他在诉说着有三个事件，这十五章里面有三个事件发生。第一个就是牧羊人寻找他100只羊中间的一只，100只羊失去的一只。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你还有99只，这是人在看，少掉一只没关系。可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他很强调的是，只要失落一只就是那么的宝贵，所以他放下这99只去找那一只失落的羊。第二个故事是说到一个妇人，他有10个银子，他失落了一个，他竟然这个啊点灯打扫要去找到这一个银子。我不知道在你家里会不会常常捡到零钱，有些时候我在学校走看到1块钱或5块钱，学生不一定会捡，我跟他说，哎，这是谁的钱哈？有些时候是10块哈，谁的钱哈，都没有要理我哈。我上课的时候就发现好像这个1块钱或5块钱对他们来讲好像没有什么这样哈。那这里他说这个妇人10块钱丢了1块钱，他就点灯打扫为了要找到那1块钱。然后圣经说他就跟别人一起欢乐，撩几口好像还好，可是他当他找到以后又花更多钱跟别人快乐，好像失去更多，不是吗？但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他要谈的是更特别的事情。第三个部分在讲浪子回头的故事，那这三个故事里面其中他说最精彩的就是浪子的故事。这三个故事就是失而复得的三部曲，从遗失1%，100只羊里面损失一个，到了1/10，再来呢，再到1/2，100只羊里面损失一只，他就放着去找这一只，10个银钱里面，他丢掉一个，他就去找这个银子。那这个一个父亲有2个儿子，失去了一个，所以他说他们从这个1%到1/10到1/2，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共通的，就是遗失再找回来，出走的再回转过来。重点今天在于谈到回转这件事情。如果生命当中如果没有回转，没有被找着，没有被带回来，那这生命里面它就是不见了，就遗失了。所以在这里很强调是一个回转的历程，这个历程里面他要诉说的是，在这个回转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这个100只羊的主人，或10个银子的妇人，或者是那个浪子的父亲，他们因失去再得着那种喜悦的心是超过了平常的心境，他们是很快乐的为他们所失去的这其中的一个来欢乐。我不知道当你这个拥有100块掉了1块的时候想要去找到它， 你会不会很快乐？我不知道你快不快乐哈，还是一定要得那个啊，这个遗失了很多，然后找回来的时候才觉得幸运。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它是很少，我们会有些时候觉得它不重要。这个是我们常常啊的观点，但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在告诉我们这些失去的重新得着的喜悦是没有人可以啊代替的。他说当他们找着之后，不是自己内心快乐，他们去找到邻居朋友一起来欢乐，一起来庆祝这个他所失去的找回来这种喜乐。其实耶稣在圣经里面在谈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也啊，上帝也在看待我们的过错，就像这个遗失的一样。他说只要我们肯悔改，肯认罪，然后重新回到他面前，他就无条件的恢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在这三个故事里面，他很强调的是那个回转的心境，那个只有那个回转，那个生命里面内在的回转，才能够让上帝所喜悦，才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在东方正教里面，他们通常在这个每年的最后审判的主日当中的大灾节起之后之前的两个礼拜，他们会读这段故事。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认罪大灾节起之前，会告诉人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就像这个耶路撒冷犹太人，他们每年都有一个斋节期，他们会放下所有的工作，禁食祷告，然后求神赦免。他们说他们在这个大斋节期之前两个礼拜，他们就会读这段经文，让这个众人们能够重新去思想他的生命当中跟神的关系，或者是怎么样回转自己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今天读到这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一段经文，我们必须跟这个第十四章的末段里面一起读，是因为圣经原来是没有分章节的。哦，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说哎，约翰，那我们今天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几节到第几节，在过去的圣经里面是没有分章节的，是因为为了好啊，让我们能够读的人能够更清楚，后来才分段读。那如果你去看这个第十四章的后半段连接到第十五章的前半段，你就会发现这个历程里面，或者是这段经文里面，是耶稣为了要讲这故事当中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经文学士们，他们对耶稣的批判，所以耶稣才讲了这三个比喻的故事。我们从第一节，第十五章第一节，你就可以看见他说税吏跟罪人，好，因为你们都没有经文，我来念就好。他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很有趣哦，为什么这些众税吏跟罪人渴慕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听见耶稣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希望能够从他当中得到耶稣的救赎，他得到上帝国的救赎，他们都靠近。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什么，说了他要成为耶稣的门徒的一个严格的条件，然后他对他们说有耳的就应当听。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去明白神的话语，让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重新回转被神找着。但是如果我们看另外一群人就不一样了，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群人，就是第二节里面有一群人，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这群人呢，圣经里面说他们就私底下的议论耶稣为什么接待这一些税吏跟这些罪人。还有不只是接待他，跟他们吃饭，这个在犹太人的立法里面，在他们的仪式里面，生活当中是一个不被允许的。因为当你靠近了一个有罪的人，当你靠近了这个不洁净的家庭，当你靠近了一个不洁净的人，你的生命就不洁净。所以这些 啊，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在议论的是耶稣竟然跟这些人吃饭，他们看到的是耶稣接纳这一些人。这是什么意思？接待。如果从一个比较强烈的语句来形容这个字，他说耶稣这个人跟罪人联合，意思是说跟他们是同一伙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已经把耶稣定义成他是跟罪人一伙的，他看到了这一群人的不洁净，他看到了耶稣接纳这一群人的态度，就是认为耶稣怎么可以这样做。虽然他们还很尊重耶稣，还很尊敬耶稣，可是他们内心里面已经把耶稣的这种行为来画上跟这些罪人同等，所以他们觉得耶稣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这样会沾染他的，他会沾染这些罪人不洁净，然后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不洁净。这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思维。这是第二群人他们所想。第一群人我说过是这些税吏跟这些罪人，他们靠近耶稣是想听耶稣在说什么。第二群人他们靠近耶稣是要批判耶稣，为什么他跟这一些人在一起，为什么跟这些有罪人在一起，因为他不可以跟这些人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到底是对谁说的，他毫无疑问的泡泡能量往上一个哈，他是为了什么特别为这些批评他的人说的，他也是在对这群群众所说话。所以这个经节，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节里面很重要的，他是在对什么说话？对这些虔诚的人。这里指虔诚的人是指谁？是自以为虔诚的人。我不知道在你的信仰里面，我曾经是这么思考过吗？我在当这个神学生到当牧师这段时间，有些人会把基督徒当作是比较虔诚的人，会把基督徒当作是比较圣洁的人，会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把它分隔，我们已经是得救的人。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个虔诚的人，但是这个经节里面很重要的，耶稣在对这个虔诚的人说话，是要告诉他们，他们表达出一种认为自己是一个洁净，但是耶稣怎么可以接待这些不洁净的人。这段经文里面就是他要让大家能够理解，他要接近这一些不洁净的人，耶稣要接近这一些不洁净的人，但是却不会被污染，却不会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这是耶稣要说的，也是要对这些自以为虔诚的人所说的。这个比喻里面的主题是什么？很清楚，就是在说到神的恩典。这段经文里面从头到尾都在说什么？都在用神的恩典做主题。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在讲神，讲牧人的故事，第二个在讲妇人的故事，第三个在讲父亲的故事。这个牧人他因为这个人这个羊跑走了，他去找他回来，那个跑掉的人或许是离开神的人，或许是不愿意进到这个羊群这个神国的人，耶稣去找他回来。如果在犹太人的法律里面，这个离开的人就是一个罪人。这个妇人他掉了一个银子，如果是比喻是什么？如果可以比喻他是一个自愿自甘堕落，或者是不知不觉就离开神的人，但是神把他找回来，那种喜悦不会因为他的离开，任犹太人的想法耶稣所做的事情就不洁净。第三个，他说到这个父亲接纳态度，接纳这一个回转的人，离开又回转的人，他的生命 耶稣也接纳他，神也接纳他，他没有因此而不洁净。所以这说明了耶稣在讲这三个失而复得的故事里面，其实从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见，那大概也有三类。第一种就是耶稣为什么向税吏跟坏人传福音，因为他们需要。第二种是为了这些批评的人，他们也需要福音。第三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所以耶稣向所有的人来诉说这个福音，就像今天的浪子的比喻，接纳的态度。所以浪子比喻回转，浪子这个醒悟回转的态度里面，从这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对比。第一个叫做饥饿跟宴会，饥饿跟宴会，他出去花了他所有的一切，连吃饱都不行。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他准备了一个宴会，最丰盛的。第二个是拒绝跟接纳，过去他被拒绝，但是他现在回到父亲的家里面，他被接纳。第三个失去跟复得，是上帝国里面原来好像失去了这个羊，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上帝接纳他，然后他就回到神的国度里面，是上帝得着了这个他回来的这个羊。第四个里面是生与死，他原来是生，但是他后来死了，他又回来，从生到死，死到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这段经文里面所对比的，就在诉说一个离开神的人，或者是不知不觉得罪神的人，神一样接纳他，让他们在这个恩典里面来被接纳，被赎回，被这个召回，然后来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这段经文里面的浪子里面，他强调三个部分。一个是浪子的身上，第二个是父亲的作为，第三个是大儿子他怎么去表达他的态度。以前我们在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故事的时候，大概都只有两种人。一个就是大儿子代表的是耶稣所说的法利赛人，浪子呢就代表坏人，因为他跟这些娼妓这些这个外面的人来花费了他父亲所有的，所以把他当作是坏人。那父亲是代表上帝，他的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角色里面他要扮演什么。第一个是小儿子，他主动的要求财产，他主动的要求财产，在犹太人的法律规定里面，做父亲的他自己不能够随意的来处置这些财产。那他如果要分，大儿子要分两份，小儿子只能分一份，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拿走了三分之一。他当他拿走的时候，他跟他父亲所说的，他要他所要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在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父亲还没有死，他几乎不能够把他的财产卖掉，在犹太人里面也不可以卖财产，除非他不能够过生活。可是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小儿子的作为里面，我们看到了他对于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他卖掉他的财产，然后呢可以说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行为。实际说应该是说，他跟他父亲要了财产以后，然后用他的行为来告诉他父亲，反正你死后也是我的，这是一个多么的恶劣的态度。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作为里面，自以为他可以掌管一切，有所有的支配权，这是他的态度。但是我们看见他醒悟的转捩点是什么。如果从宗教而言，这个小儿子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当他回转的时候，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他说他不敢以儿子的身份来要求被父亲接纳。这个小儿子彻底悔改的时候，他说把我当作一个雇工，一个奴隶的身份，一个雇工的角色。他的生活当中只求得温饱，这是他心里面从内心里面所发出的一种悔改，从内心里面发出的一种醒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如果在一个奴隶在普通的当时候的家庭里面，他还是家庭里面的一份子，虽然不能够拥有这一切，但是他能够得着宝石。他的主人如果他工作的很殷勤，他的主人还会很尊重他。但是这段里面经文里面他说，这个小儿子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希望是这个仆人当中最低的一个身份，意思就是说他跟这个家庭是没有关系的，我只是求得温饱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醒悟跟归回是一个很重要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的奥秘，就是人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都很像这个浪子的身份，不断的受到社会的评价跟试探，甚至是诱惑。我们人生里面会经过很多的回归的这种过程，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就像这个父亲接纳这个小儿子一样，小儿子的身份里面，他的态度里面，他非常的清楚知道他是一个不配的人，因为他是神离开神国的人。但是他相信当他执意回家的时候，神会给他一个，他的父亲会给他一个美好的地方，不是接纳他成为儿子的身份，是让他可以一个有温饱温暖的地方。他只祈求这么最微小的一个部分。那如果是父亲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父亲的角色，这个父亲的角色，他说当他看见小儿子还远远的地在还远远的地方的时候，他就飞奔过去来抱住他，跟他亲近，然后亲他，意思就是说他一定是时常的等候在门的外面，远远的看见我的孩子是不会回来。当他看见孩子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没有描述说他的孩子还没有说话的时候他就抱着他，圣经也没有说他穿的这个孩子穿的如何，但是可以知道的是他穿的什么破破烂烂的，他身体那个肮脏的，但是这个父亲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抱住给他亲嘴，这表示一种接纳，是不管他在任何的什么身份，不管任何的情境，他都能够接纳，完全的接纳。这个小孩还没有说话，他就说仆人去把这个上好的袍子拿来，把鞋拿来，去宰牛羊，把戒指戴上，意思就是说完全的恢复。所以我们可以从刚刚的经文里面看到，他是恢复的神跟这个儿子的身份，当我们都还没说的时候就恢复了这样的身份。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在告诉我们，这个父亲就像一个上帝在接纳我们一个罪人回到他面前一样，没有看你过去的行为，没有看你过去所行的，当你愿意回转的时候，他就完全的接纳你，他就完全以爱跟饶恕来包容我们，来接纳我们。他不在意我们过去所行的，他不在意我们过去所做的，只要现在的心是你的，是一个回转的时候，他就愿意包容我们。所以他让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说，这个父亲不在意这个孩子的过去，反而转身来告诉这些仆人来杀牛犊。知道杀牛犊不是那么简单，过去杀牛犊是要一个大的庆典才杀牛犊，但是这个父亲却杀牛犊，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大的庆典。就像这个遗失这个银子的妇人，他拥有十个钱，遗失了一个，当他找到的时候去找他邻舍的人，所有的来庆祝，恐怕不止要花一个银子，可能要花两个三个甚至四个银子。当这个父亲的儿子回来的时候，他一样用最好的方式来款待，用最快乐的方式来款待这个儿子的回来。那是一个父亲的心境，那是一个上帝的心境。再来我们看另外一段的经文，在25节里面， 圣经里面二十五节我们刚刚没有读到这一段，他说那时候他儿子回从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的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来问他什么事。仆人说，你的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怎么样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朋友一起快乐，但你这个儿子，记住，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一切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的肥牛犊。大儿子的角色是什么？我把他比喻叫做第二个浪子。为什么把他比喻叫做第二个浪子？他的生命里面没有像父亲的心态，他没有像父亲的态度，而是拒绝。所以从语言里面我们就会看得出来，他觉得小儿子是一个忤逆浪荡，他不能够接受，他是一个迷失的羔羊，是可以见的，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但是这个大儿子，圣经怎么描述他？他说他一生里面顺服上帝，做事很认真，守规矩，人人尊敬他，甚至成为一个模范的儿子。外表看起来这个大儿子无可指摘，但是不代表他没有罪，他不需要悔改，不代表他没有罪，不需要悔改。因为当这个父亲拥抱这个小儿子的时候，这个大儿子却不肯去接纳这个小儿子，他却对他父亲说，你这个儿子，意思就是说拒绝往来啊，兄弟，我跟你拒绝往来，那是父亲你的儿子，不是我的兄弟了，是父亲你的儿子，表示一种拒绝，不愿意学习接纳的态度，是一种冷漠的。这个父亲出去来邀请这个大儿子一起进来，他拒绝，他拒绝跟他的兄弟一起来享受上帝国。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到这两个浪子，一个浪子小儿子，他可能自我中心的出去，可能毁这个花费了他父亲的财产，但是他回来的时候，这个浪子大家都知道他可能过去做了很多的坏事，但是第二个浪子看起来没有做什么坏事，像他大儿子，但他拒绝接纳人，拒绝接纳人也是我们的罪，记得，拒绝接纳一个悔改的人也是我们的罪，这个称为叫做第二个浪子，我把它称为叫做第二个浪子，是因为我们拒绝了跟上帝一样的心境来接纳那些回转的人。所以三十节里面说，他对父亲说，你的儿子不是我的弟弟。他因为父亲为他的兄弟宰牛，然后让他一起跟他一起快乐，他就内心愤愤不平，苦毒跟冷漠。他这一方面一部分藏在内心里面的痛苦，一方面他以为他是一个正人君子，然后他的内心里面其实带着是一个很大的恨意，带着很多的批评，很多的指责跟偏见。小儿子的迷失比大儿子的生命当中更容易处理，这个大儿子的生命里面是不容易处理。就像刚刚我说的，为什么耶稣要对这些虔诚的人说话，是因为他们自以为虔诚，就像这个大儿子身份一样，他以为他没有罪，他不需要悔改，他刚刚好落进了自以为是的这种生命里面。所以耶稣说这两个人都需要悔改。其实我们观察看到刚刚这个经文里面这种形态，其实我们如果去观察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小孩小儿子，反正这个信仰是我父母亲的，我来只是不能被他逼来的。就像我小时候跟大家分享过，小时候不喜欢去教会都是被逼的，直到我当兵完我才自己喜欢去教会。很多人可能像小儿子离开教会，离开神国，神的国， 也有很多是大儿子游荡不知道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常常是任意行事，为了展现自己的能力，证明比别人好，这个是一个大儿子的心态。也就是说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把人视为是威胁，有人做得不好我们心里就低估，自认为自己做得比别他人好，却得不到应有的赞赏，我们都在带着批评，带着一种眼光，是我做得比你好。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心态，他做得不好我做得比你好，这种大儿子的心态。在这两种的身份，大儿子跟小儿子的心态当中，有时候我们会暗中较劲，有时候我们互相争执，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的问题，结果教会的事工会停摆。有些时候我们就做自己的，而不是互相彼此之间来成为一个一体，谁都不服谁，所以变成教会里面的死结跟纠缠。意思就是说最后是我们了，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灵性上没有翻转，没有更新回转到神的面前，而是活在一种像小孩子的生小儿子的生命，或者大儿子的自以为。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需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学习神的样式。所以卢隐这么说，他说不管我们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我们其实最后都要学习像父亲一样。为什么像父亲一样？这个父亲看到那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口，他就接纳他。这个大儿子知道小儿子回来，父亲跟他为他宰牛犊欢乐的时候，他父亲依然从里面来到外面，邀请大儿子进到里面来一起来欢乐。所以不管我们是大儿子或者小儿子，我们的历程都要走向做一个父亲的角色，接纳这一些需要的人。希望我们的生命信仰当中真的是不要去质问任何的问题，不要求回报，学习像一个父亲的角色，在信仰当中学像父亲的角色，去接纳不管他有多大罪恶的人，因为他都是属于神的儿女。不是像大儿子，我那么忠心，我从头到尾都很忠心，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奖赏？不，那个是神国的旨意，那是神国的恩典，不是你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学像这个父亲的角色一样，让我们彼此去接纳，彼此在灵性上成长，在我们生命当中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谁最对，也没有谁最错，都只有愿我们在神国里面都能够享受那份的恩典，那才是神所喜悦的。一起来唱这首何等恩典。有人说这一首唱很多次，但是我觉得这一首歌就是很好听。何等恩典，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上帝的面前，开我的心眼使我能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不管你是大儿子或小儿子，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你为我挪去所有的枷锁，你为我挪去所有的重担，你为我挪去所有的伤悲，你的名是配得赞美。 在你面前来感谢你。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能算什么？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用你的宝血来赎回我们。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当我还不配的时候，你就愿意接纳我们。主，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再次回转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或许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拦阻，有许多的牵绊，有许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的事情。主，我们恳求你的恩典再次来到我们当中，用你的话来点燃我们的内心，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你。就像这个小儿子，他过去他以为自己能够做什么，但是当他什么都不能的时候，他愿意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神，你就无条件的接纳他。主，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到你面前。或许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但是恳求神的恩典再次临到的时候，让我们就看见了上帝国的恩典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也不叫我们的生命就如同这个大儿子，我们是以为我们在你的神国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很忠心，但是我们内心是不快乐的，是因为我们常常去数算别人 的过错，我们常常在计较别人的过错，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可以做得很好。主，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回转来到你面前，通过今天的话语，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你的恩典，让我们回到你面前享受那丰盛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无条件的接纳我们，让我们回到你面前。谢谢你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感谢你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祂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祂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神领受神的祝福，愿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在他宝血的洗净当中，让我们回转来到神的面前，与他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